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莅临2017年法国巴黎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首先恭喜今天前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也衷心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再次感恩大家。观世音菩萨慈悲遍洒甘露，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白话佛法启迪智慧人生。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千万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20年如一日，无常忘我救度众生，以中华文化与佛法智慧点化全世界1000万佛友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卢军宏台长广获国际认可，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并获得意大利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荣誉。卢军宏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7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纪念活动，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近日我们有缘相聚在巴黎，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卢军宏台长以无限慈悲之心、无畏菩萨之行，践行着广度众生的弘誓大愿，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师父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我们更应该以师父为榜样，自度度他，无私忘我，使心灵法门佛法之光薪火相传，让更多有缘众生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法船，慈航普渡，共证菩提。今日见面会的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接下来卢军宏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随后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组同修们的佛学问题，卢台长将会现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现在在卢森堡工作的史红丹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救度重症抢救后时常昏睡的母亲逐渐康复好转，自己和姐姐的癌症彻底痊愈，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台长。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史红丹同修，现在在卢森堡工作。以下是我学习心灵法门、运用三大法宝后，家人和我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和事迹。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2017年9月了。回想起过去的一年，让我百感交集。2016年的8月，我年迈的母亲高烧入院，因护士照顾不当，妈妈在医院发生心脏骤停，虽然抢救过来了，但妈妈丧失了自主意识，并伴随着左上肢的偏瘫。妈妈在 ICU 住了2个半月，情况并没有好转，妈妈的肾脏开始衰竭，医生建议用渗透析，但我们知道渗透析的结果就是加重妈妈的病情，我们只能把妈妈接回家中悉心照料。 看到妈妈每天都昏睡不醒的样子，我痛苦万分。我当时还没有接触到心灵法门，但是有种冥冥的力量让我相信佛法。2016年11月，我结缘了卢台长的书籍，在师兄的帮助下，我把东方台观世音妈妈的画像请到自家的佛台，并开始给自己和妈妈念小房子大放生。我在自己还没有还清业障的情况下，竟急于帮妈妈还债，殊不知自己的业障也即将爆发。在帮助妈妈念小房子和大发生的基础上，妈妈的病情趋于稳定，各项指标趋于正常，医生也说不退步就是进步。比起每天昏睡不醒的状况，妈妈的状况确实好多了。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2016年底，姐姐发现乳腺肿物，医生认为不是很好，并有扩散的可能。当时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殊不知这是我们家庭业障集中爆发的表现。我又开始给姐姐烧送小房子。姐姐手术时，我不停地在手术门外念着大悲咒，祈求观世音妈妈的保护。手术结果出来了，是恶性肿瘤，但是没有扩散。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连手术医生都说，你这个肿瘤很奇怪，被外膜包得很紧，一剥离就下来了。我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救了姐姐，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之后我又开始拼命地帮助姐姐念小房子，当时我全然听不进师兄们的劝导，认为菩萨也是希望我救度家人的，认为不救度家人就不是菩萨。在2017年的年初，我也进行了常规体检，发现我左乳也有肿物。手术结果肿物是恶性的，并伴有微淋巴转移。结果出来后，我一下子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接二连三的变故彻底打垮了我。我开始抱怨佛菩萨为什么不保佑我们，为什么非要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再重重的打击一下。我开始不相信卢台长，也不相信观世音妈妈，并停止念经和念小房子。当时的我整个人几近崩溃。就在这个时候，立贤师兄打来电话，他和北京的同修们没有放弃我，师兄们一直用慈悲的心帮助我，他们帮我结缘了70多张小房子，帮我写信询问东方台秘书处，帮我组织安排大放生。感恩立贤师兄的不离不弃，感恩北京共修组的慈悲帮助。2017年2月，伴随着心境的起伏，也伴随着阅读白话佛法的恍然大悟，我在菩萨妈妈的加持下再次燃起了心中的希望，再次拿起了经文，我又开始念经了。我现在知道了，其实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和哥哥吵架，导致哥哥离家夫妻出走，至今未归。因为换保姆的事情和爸爸争吵，导致2016年全年都在和爸爸冷战，尤其是在工作期间屡屡和老板发生争执，频频跳槽。在学会念小房子后放不下亲情，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想帮妈妈和姐姐念小房子，犯了情执的错，还不顾师兄们劝阻，执意非要小马拉大车，导致迅速激活自身的业障，把自己也拖垮了。恶因导致了恶果啊，亲身的经历都告诉我，今生前世的因果一定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因果报应屡试不爽，只有好好念经许愿放生才能够救赎。在这里我向菩萨妈妈深深的忏悔我身口意的恶业障，忏悔我贪嗔痴的恶因，忏悔我让五毒侵犯心灵的恶果，忏悔自己的执迷不悟。在学习心灵法门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殊胜的时刻让我终生难忘。我记得参加澳门法会时，看到卢台长时流下的激动泪水，烧送小房子后梦到漂亮的孩子们跟我告别，梦到台长到我梦里举起双手对我说，让我给你加持加持吧。 当我把这个梦告诉师兄的时候，师兄对我说，你有救了。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这不是绝望的泪水，这是欣喜和感恩的眼泪。感恩菩萨妈妈赐予我这些经历，让我更珍惜今天平淡平安的生活。2017年5月，我在卢森堡找到了工作，工作压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心灵法门。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慈悲成全。2017年7月，我回祖国北京检查身体，没想到吃全素后一切指标正常，肿瘤的标的物也非常正常，姐姐的指标检查也一切正常。再次感恩菩萨妈妈和卢台长的慈悲加持。至今我学心灵法门已经有9个月了，在此期间有怀疑，有努力，有懈怠，也有欣喜，更有师兄们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我愿意用我自身的经历来警示还未学佛的朋友们，末法时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的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救苦救难的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台长，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孙明雅同修与我们分享。先生深陷巨额经济纠纷，在绝望之际，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成功化解劫难，重获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台长。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是，前年年底先生突然遇到了一场巨额经济纠纷，危急关头我许下大愿，2个星期中事情竟然发生惊天逆转，欠款奇迹般的全部收回，一场灭顶之灾在菩萨妈妈的慈悲庇佑下化解。但在完成愿力的过程中，我愚痴的没有听从师父的教诲，做了许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非但功德不圆满，还造了很多新业。我向诸位菩萨和师父忏悔，也希望大家吸取教训，引以为戒。2015年年底，先生的单位要求他把负责项目的3亿元欠款马上收回，否则后果自负。没想到对方竟然借口资金紧张想赖账，全家顿时感到天塌了。3亿元呐，如果收不回来，公司陷入困境，先生也会因渎职被追究。开除事小，坐牢都有可能。情急之下，我想到了三大法宝之一许愿。先生绝望中不得不同意与合伙人在2016年各自出20万元功德金，求菩萨保佑渡过难关。我马上就在佛台前带他们许愿，出资40万元来放生，帮助困难同修参加法会、设佛台等。下午转机出现了，先生竟然见到了很少露面的欠款单位总裁。第二天1亿元欠款就到账了，余下的2亿元在周末前还清。许愿创造的奇迹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几天来时刻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了。就在我们满怀希望时，突然听说剩下的2亿元欠款竟被对方挪作他用了。先生顿时如五雷轰顶， 离最后的期限越来越近，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先生本来就不信佛，这个打击让他信心动摇了。惭愧的是，我也绝望了。为什么我许愿了，2亿元还是没了呢？是菩萨不管我了？混乱中，我居然忘记了许过的愿，天天沉浸在可怕的想象中，担心和恐惧把我折磨得近乎崩溃。慈悲的菩萨妈妈听到了我绝望中撕心裂肺的痛哭，通过其他师兄来点化我。即使他们违愿，但是我在佛前许了愿，就必须负责。我猛然醒悟，1亿元欠款顺利收回，是菩萨妈妈慈悲给我信心，提前把愿力转化为功德，化解了一部分灾劫。接下来还需要我去努力行愿，而我非但没有怀着感恩的心尽快去践行愿力，反而在挫折面前悲观失望，怀疑菩萨，怀疑许愿的作用。这样的心态配做师父的弟子吗？于是我痛哭流涕地再次发愿，哪怕先生真的出事，就算借钱，我也要完成这个愿力。半小时后，奇迹又发生了，先生找到了愿意暂时垫上2亿元的公司。我惊呆了，一念忏悔，菩萨妈妈竟再次庇应了我。就这样，3亿元欠款终于全部收回，先生也没有受到公司的追究。事后才知道，混乱中我们沟通出了问题，先生去海南明寺捐了20万，而合伙人却只捐了7万，而且功德金的用途也和我许的愿完全不同，之后的挫折就是许愿造成的。静下心来，我决定如实完成愿力，可先生认为他已经还了愿，不可能再拿出40万，而我根本没有这么多钱。谁知1个多月后，我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再加上正常的收入，我终于在2016年9月就完成了愿力。就在我觉得自己功德圆满时，生活和弘法中却开始出现各种不如意，常常梦见在破烂漆黑的地方逃命。我百思不得其解，做了这么多功德，为什么会这样呢？感恩菩萨眷顾，在师兄帮我分析问题，打电话问师父后，终于真相大白。一，我功德金中的部分钱款并非正常途径获得，发愿后遇到一个赚钱的机会，愚痴的我就以为这是菩萨给的钱，用来做功德肯定没事，没有用正信正念去考虑功德真正的含义，也没想过只有真正发心和干净的钱财布施才有真正的功德，却只想着快点完成任务。拿了不属于自己的钱，等于犯了偷盗罪，背了众生业，众业在身，如何会顺利？梦境又怎么会好？在此，我向菩萨妈妈和诸位护法神菩萨深深忏悔我的罪过，希望大家谨记，做功德要踏踏实实，如理如法，不要耍小聪明，动歪脑筋。我许愿在2年内还清之前所得的不义之财，忏悔今世偷盗罪业，请菩萨妈妈和护法神菩萨帮助我。第二，由于我的愚痴和懒惰，盲目听从佛有意见为重症放生，没有按照师父开示亲力亲为，不了解实情， 就把放生款打入佛友指定的于老板账号，结果不仅严重悲业，还误导了很多同修。感恩师父在节目中严厉批评了我。今天我再一次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忏悔我愚痴所造的业障，同修们不要像我这样以为花钱就是做功德，没有发心，没有智慧的乱做，很容易把自己推向深渊。感恩累世的善缘让我遇到心灵法门，短短两星期，我只用了许愿这个法宝，就化解了一场重大劫难。全家从地狱重回人间的经历，就是愿力大于业力的最好证明。行愿过程的惨痛教训，保住了我珍贵的慧命，也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愚痴和师父的慈悲。修行如履薄冰，同修们千万要谨记，尊师重道，依教奉行是首要的前提。不听话的孩子出了事，还是要师父来救，可师父只有一个，他背得太累了。请大家一起珍惜我们唯一的父亲吧，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海南的萧敬晨同修与我们分享。医学专业出身的萧同修目睹了生命在病魔面前的脆弱无助，而修习心灵法门之后，通过佛法找到了改变命运的解脱之路，让我们掌声欢迎。
恭喜师兄们成为今天师父，不，错了。恭喜师兄们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感恩。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金红师父，感恩法师们、师兄们。如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菩萨原谅指点。2014年8月初，我接触佛法，学习心灵法门。2015年6月，香港拜师。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他默默地用他慈悲愿力将我引进佛门，将我带到最伟大的慈悲恩师卢金红师父坐下。我是学医学的，首先我感恩我的医学之路，医学教会了我感恩与珍惜，它让我明白人在这个世间是有时间的，是会离开的。医学临床实习让我明白人在病痛、死亡面前是多么的无助，重症的他们在生命的边缘把医学当成救命稻草，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了现代医疗还有什么可以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医学可以救人，可是医学不是万能的，所以在医院重症科室，很多走着进去，大部分推着出来。医学是亡羊补牢，不是说医学不好，而是医学总是等你出现症状不舒服的时候给予你最好的治疗。但是佛法是未雨绸缪，它是在你还没有生病不舒服的时候提醒你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顺应天地人养生，从而远离病魔。 佛法讲因果人生，六道轮回。对于之前没接触佛法的我，我会简单的粗俗的认为迷信也就是老人家没事的一个消遣时间的方式。但是接触心灵法门，打开佛法之门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愚痴。佛法它浩浩无边，博大精深，妙不可言。它不是迷信，迷信是不明事理，佛法是破除迷信。它教我们真理和宇宙定律，教我们人生智慧，知因懂果，不与人恶，点滴感恩，众善奉行。看到师父的白话佛法，我惊叹，哇塞，如果我从小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那我现在该是多牛呀。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学佛法，所以经常是好心帮坏事，缺乏智慧，不懂三观因缘妙法帮助他人，所以耽误了别人，也给自己起烦恼。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开始学佛念经，真的是福气呀。孩子从小学白话佛法，西方极乐，那就是在人间呐，真的要好好珍惜呀。再来说小房子，小房子更是宝贝啊，它是我们消业超度修心的基础。师兄们要好好念小房子呀，小房子可真的是宝呀。当时学佛初期，因为不懂无知，没有智慧，走弯路，攀缘等等，造了很多心业，导致现实中恶缘铺天盖地而来。本来已经跟着学佛念经的父母360度转弯跑过来阻碍我学佛念经，当时夸张到他们只要看到我嘴巴动就打我嘴巴，并且还把我的地址证没收藏起来。同事们看到我面黄肌瘦，害怕我学了不好的东西，对我学心灵法门的佛友退转了。当时的我很疑惑迷茫，这世界怎么了？我心里问菩萨，菩萨，为什么他们学佛念经会不好呢？菩萨托梦告诉我，那些中途退转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念小房子，觉得念小房子累又花时间。现实中退转的佛友确实没有时间念小房子，所以我更加坚定，我相信观世音菩萨，相信师父，我坚持念诵小房子。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在医院宿舍烧诵小房子。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只要坚定道心，坚定信心，一定能拨开云雾见天日。现在母亲继续跟着念经，父亲也不再反对，同事们见到我学佛念经的变化，也对佛法转念，慢慢接受学佛吃素的观念，工作中也特别的照顾我，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所以再次恳请诸位师兄佛友们，不论何种阶段，一定要好好念小房子，好好珍惜这个宝贝。弟子能够这么快的破除万难，不仅仅是小房子，还有一点是参加法会。 法会的能量真的是无量无边，妙不可言。师父的录音节目有很多关于法会殊胜分享的经典案例，我自身也是感同身受。由于学佛初期无知造成的修行偏差，当时我梦到我的灵魂已经到拔舌地狱受苦，所以我面黄肌瘦，整个苦瓜脸，而且身体特别寒冷。一般人的手心是红润，我的手心是青筋暴露的青色，佛法讲就是阴气特别重，就是法师看到当时的我都惊叹，这孩子如果不是有大菩萨保佑，阿弥陀佛，感恩观世音菩萨，多亏菩萨保佑啊。两三场法会下来，身体开始热了，现场也能感受到菩萨的加持了。因为参加法会能够沐浴在诸佛菩萨的佛光普照中，我得救了，从地狱中脱离了出来。在此也是想用自身的经历跟诸位佛友说，学佛修心如履薄冰，一念西方极乐，一念地狱。无知是轮回的根，唯有破除无知无明，才能走上修行的光明大道。师父就是我们的名师，跟着名师你才不会走弯路，跟着名师你才会在你迷失的时候有机会浪子回头。感恩我们伟大的恩师卢军宏师父。有幸得闻佛法，学习心灵法门，请师兄们珍惜，请师兄们惜福，莫要错过千百年的佛缘呐。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们会努力的。师父您的心身形刻在我们心里，我们会将佛法作为此生的事业，我们会铭记您的教诲，依教奉行，依法不依人，依子师父。我们会遵纪守法，爱国爱民，传承中华文化，传承心灵法门。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感恩法师，感恩师兄们，感恩。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蓝浩林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和卢军宏台长慈悲加持点化，原本检测会患有唐氏综合症的胎儿神奇转变，化险为夷，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师父卢军宏台长。弟子蓝浩林在2012年接触了心灵法门，也修了五年了，本身也是次常数有两年，我也负责参与法身共修会的宣传活动和放生，全心全意无私的付出。我也很幸运参与护驾师父的功德，经常出国全程护驾师父，很感恩观世音菩萨给予这机会，很感恩我的太太 因为是我的太太先把我引入修心灵法门，我才有机会修了那么好的法门。修了心灵法门后，我的事业开始好转，每当我遇到困难，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今年的事业，我的太太怀孕了，我和我太太都很欢喜。正喜悦中，我的太太做了抽羊水的检验，出来的结果是腹中的胎儿可能得了唐氏综合症。医生的建议必须做抽羊水来确定胎儿是否有问题。这时我和太太夫妻们都很担心很难过，也决定做羊水检验。这时我把事情告诉了沙尼师兄和他的太太佩林师兄，在他们的开导以及鼓励下，我和太太恢复了平静。冷静下来，这时慈悲的师父在百忙中抽出的时间帮我太太看图腾，看出了胎儿有点来讨债，需要念小房子67章，放生至少2000条鱼。我们赶紧跟观世音菩萨许愿67张小房子和放生2000条鱼。我也把部分的法会功德给了我的孩子，也许愿让我的孩子出世后吃素。这时有师兄们得知我的问题后，也接引小房子。心灵法门是个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遇到困难时，身边的师兄都会给我支持和鼓励。2个星期后，羊水报告出来了，显示胎儿没事，太太这胎怀的是个小男孩。如果没有心灵法门，没有这5年所做的功德，再也没有师兄们的支持和帮助，我相信平凡的人遇到这问题一定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以往的我遇到这问题，我一定会去神庙去询问跳童和求签，而现在我们有了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来化解我们的业障。借此机会感恩接恩小房子和鼓励我们的师兄们，也感恩沙尼师兄和佩林师兄，感恩恩师师父卢俊宏台长加持我太太腹中的孩子，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温哥华的吕淑芬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不仅超度过世亡人，而且令10年的失眠症和骨质增生疾病神奇痊愈，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伟大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在座的法师们和同修们。我来自温哥华同修，今天在此和大家分享神奇的小房子，成功超度了亡人，并医治好了我身上的很多疾病。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请龙天护法原谅。我信佛拜佛30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学过佛。2014年开始接触心灵法门，听说小房子非常神奇，能超度亡人，我就决定给母亲念小房子。在这之前，我总是梦到双目失明的母亲穿着很破烂的衣服来找我。由于刚开始念经很慢，我许愿了10张小房子给母亲，那时不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来可以超度亡人。 我以为十张小房子就可以了。之后一段时间里，我又梦到母亲，感觉她很冷，眼睛看不到，用我家桌子上的灯来烤手取暖，样子十分凄惨。梦醒后，我才知道十张小房子远远不够，我马上又许愿了108张小房子给母亲，期间陆续梦到母亲，眼睛恢复了正常，变得又年轻又漂亮，衣服穿得也很整齐。我知道是小房子让母亲改变了状况，变得越来越好。我祈求观世音菩萨给母亲安排一个好去处，并让我知道他转世投胎没有。直到在梦中看到母亲很开心地牵着一头驴，我着急了，我知道母亲是要投畜生道了。我马上再许愿了76张小房子给母亲，祈求观世音菩萨不要让母亲投胎。母亲生前脾气非常不好，造下太多的口业，我知道要超度母亲上天很难，只希望母亲可以转世投胎到一个好人家。在76张小房子念完后，我梦到母亲躺在床上要往生了，我知道母亲是转世投胎了。我接着又给她念了21张小房子，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梦到母亲。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解救我正在下面受苦的母亲，让我能够用小房子来超度母亲。我非常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患有10多年的失眠，每天依靠药物来吃睡觉，经常睡到半夜醒来就睡不着了，一晚只睡4个小时，十分难受。自从念经以后，我再也不用靠吃药来睡觉了。每天念经念到晚上，躺在床上一睡到天亮，睡得非常好。我双腿膝盖患有骨刺增生，也就是骨刺，走路双腿十分疼痛，一瘸一拐，连跪拜都十分困难。加拿大医生建议我手术，我不相信加拿大医生，我又去中国去检查，中国医生也是这样说。我心里很不愿意接受手术，担心手术后不能正常走路，很难看。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不手术，相信菩萨，回来好好念经，每天念经。半年后，在不知不觉中，我的腿好了。不痛了，生活恢复了正常。如果您还觉得不够神奇，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牙疼痛。刚从中国回到加拿大几天，我的牙突然很痛，痛得整个嘴巴里都在痛，不知道哪个牙齿在痛。牙医说要拔牙，做根管治疗。我要求医生先把我的牙止住疼痛。我吃了2天止痛消炎药，感觉好了些。第3天，所有的药物都不好使了，牙痛到连念经都不能念了，眼泪止不住的流，怎么办？当时我先生也在跟前，他急得也帮不上忙。我想起 喝一大杯水来试试看，喝了一小口含在嘴里，马上不痛了，好神奇呀！我在想，是不是含着所有的水都是一样呢？我决定用普通水试一下，结果不行，太痛了。我马上又含上大杯水，立刻不痛了。可是大杯水没有了，没有多少了，怎么办？突然想起牙痛是灵性病，我怎么不烧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呢？我祈求观世音菩萨让我的牙不要再痛了，让我能够念经。我马上许愿了5张小房子，我强忍到整点才开始烧。烧第1张时感觉到疼痛减轻了一些，第2张又好了一些，第3张感觉好多了，更好了，直到烧完第5张完全好了，一点都不痛了。小房子太神奇了，直到现在1年半多了，我的牙都再也没有疼痛过。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法门传给我们，不用花一分钱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真是千处祈求千处应，有求必应啊。通过心灵法门的3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使我一身无痛。师父说过，健康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要珍惜这么宝贵的法门，让更多的人学佛念经，让更多的人都无病痛。在梦中我看到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很累很累，喊着徒儿徒儿，我们一定要好好修，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对得起师父。观世音菩萨帮我们背了太多太多，师父也为了救度众生不辞辛苦地奔波，到处奔波。在此弟子发愿，一定要真修实修，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弟子要努力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如果在分享过程中有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请龙天护法原谅，感恩大家。